感谢神，他赐下宝贵的圣经，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人类的这样的不变的真理，总是能够让无数的人这样生命得以反转。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攻读他的话语，在罗马书第三章，因为只有三四节，所以我们就一起齐读好了。我们一起来，25节，神设立。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今天 James 弟兄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因称义，因信称义的无墙教会。
弟兄姐妹午安，很高兴又再一次有机会在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上次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语好像是三个多月之前了，不知道大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下午的聚会。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来教会久了，就变成一个好像习惯而已，变成一种所谓的英文叫做 muscle memory， 对不对？就是好像你重复做的事，你习惯了，你的肌肉就跟着做。就好像我们现在到了下午三点，反正前面唱个歌，然后听听20分钟的圣经分享，然后吃吃茶点就可以回家去了。muscle memory 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要 muscle memory， 在如果你是弹奏乐器上面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像我本身打鼓，我知道这个肌肉记忆是很重要，因为可以帮助你不用头脑的时候就可以发挥出来。弹钢琴也是，所以我常常鼓励我的小孩要 muscle memory。但是我们下午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这时候好不好？大家跟隔壁的说，你不要用 muscle memory。我们的头脑，我们头脑要思想神的话语，因为 muscle memory 很危险。如果说我们用在这时候，我举个例来讲。昨天晚上我大概9点多在外面咖啡店，就是准备今天的一些讲道的时候，开车回家，就是从咖啡店要打烊了，然后我开车回家，然后因为一开始在咖啡店都是看着电脑嘛，晚上九点多看着电脑，然后一到路上的时候就发觉说，哇，外面怎么天那么黑？我进去的时候才5点多，还没有天黑，出来的时候怎么天那么黑了？然后那个马路上的红绿灯就特别的刺眼。那你知道这时候我 muscle memory 做什么事情？我就手抽出我的太阳眼镜，差点就戴上我的太阳眼镜，在晚上9点半的时候看着刺眼的红绿灯，差点就拿出来戴上我的太阳眼镜啊！那时候神就提醒我说 muscle memory 是很危险的，做事情之前要先想一想，不然大家就会觉得奇怪，怎么晚上9点半有一个人开着车还戴着太阳眼镜，然后可能还怪大家怎么开车都不开灯这样子。所以好不好，我们这时候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可以用神的智慧，神赐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来思想他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将接下来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主啊，在你的话语上面感谢你透过经文对我们说话。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透过圣经我们可以听到你这样子清楚的旨意，以及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保守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也保守我们在当中，不论认识你多久，不论我们对圣经明白多少，求你今天亲自向每一个人显明，求你也真使用孩子仆人自己能够成为你话语的管道。真是保守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同盟造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罗马书，差点看 muscle memory 又出来了。罗马书第三章25到28节。上个礼拜如果有来的人，如果大家都很聪明都记得的话，就是牧师跟我们讲罗马书第三章，然后前面是22到24吗的经文，是在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 OK， 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牧师讲的，这圣经的话语，大家可以回去听这个讲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看，我们依然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5到28节。那保罗在跟大家讲说大家都犯了罪的时候，然后提到有一位公义的主可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我们人要怎么得着这个公义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回想自己第一次刚到教会的心情和体验是如何，或是你们是最近才刚到教会的。我记得我15岁那年刚到教会，然后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唱歌的时候就举起手来这样子，然后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喃喃自语的在开口，然后听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回应说嗯，阿们阿们。我们在当中 不多这样，但是别的教会可能有。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基督徒做好多事情都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奇怪。虽然我不会感到不舒服，当时我去教会我不会感到不舒服，但是站在这些人旁边唱歌或是一起祷告的时候，我都会用好奇的眼光偷瞄这些人这样子。如果你刚刚有偷瞄的话也没关系，这样我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他们这样做，唱歌的时候举起手，祷告的时候开口祷告，或像刚刚陈虎在台上带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样子那位上帝会比较保佑他们吗？感觉好像同样一群人常常也是在教会当中分享说他们经历神的见证，难道他们是真的常常因为这样就比较会能够领受恩典吗？他们有一种 VIP 的感觉，有没有？知道一些手势，然后记住一些经文，然后就能够体验有上帝的生活。这是我当初的感觉，这样子。让我想到我的公司在那个 High Street 的南边一点，有一家餐厅，它是 Columbus 仅有的这个烟熏烤肉的一个小餐厅，非常好吃，它的手撕猪肉非常有名，还有烟熏牛肉。哦，要讲中文的这个词有够难，手撕猪肉跟烟熏牛肉。那我同事每周至少要去消费1到2次这样子，那每年趁他有卖折价的那个现金卡的时候，一次就是抢300块。你有没有看过身边朋友一次抢300块的那个现金卡？我的同事就这样，每年趁他一次特价的时候抢300块。所以那个餐厅每年，今年是第二年，刚过上两周前刚过第二年的这个周年庆派对。第一年的时候只有熟客才能够进去，所谓的 VIP 才有被邀请。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开放卖这个派对的票，然后让大家可以买。但是后来我的同事跟我说，因为我同事是老手嘛，他是 VIP， 他要跟我说其实那天没买票的人也能去，但是有买票的人你就多拿件了 T 恤，然后吃的点的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还带一些小纪念品可以回家。然后我同事就形容，就说那天的感觉就好像跟一群凡人在一起，他自己穿着 T 恤，拿着这个店家的这个 VIP 的杯子这样子，然后吃不同的餐，就一下子把凡人跟这个跟 VIP 分别出来了。回到教会就是20多年过去，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原来基督徒做这些事情，包含我自己唱歌的时候，我也会举起手来，完全不影响也不改变神爱我们多少，不会影响神的恩典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多少，或是给我们多少优惠，完全不会，甚至不会影响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应该要有多少。这些行动这些反应纯粹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基督徒反映出内心对神的信靠的深度的理解的方式不同这样子。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就是因为当初罗马在前面几十年的时候，许多犹太人都被逼迫离开罗马。犹太人就是那些宣称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被逼迫离开罗马。那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时候，罗马当中有很多不是那些犹太人，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所谓不是犹太这个民族的人，他们开始成为基督徒了。那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跟早期的犹太人的习惯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写这封信是要告诉当时已经开始有些犹太人回到罗马开始参加教会了，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一些习惯不同，一些每一个人对神的理解的方式不同，然后告诉他们不要有任何的分别。他教导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近期的一个圣经学者，他叫德西尔瓦，他说这些人啊，就当初罗马这些人还在争辩，彼此争论，比较说到底是那些从小就遵守上帝的律法人能够比较得到神的义呢，还是其实他们被他自己的传统给成为这个顾虑，成为奴役了，还是犹太人看这些外邦人说他们忽略了敬虔，未按着宗教要的真诚方式来生活，所以批判他们。保罗的信不单单是帮助是我们初到教会的，或者我们在教会很久的，在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在明白神的福音的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神的福音。所以今天我跟大家用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就是这其实都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三章25节到28节。第一个是上帝他公布耶稣的救赎，耶稣做救赎。第二个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跟认定人称义是因着信。sorry， 我刚刚看到人在底下照相，不好意思，我就跳了下一页了，这样子，下次要快一点。好，所以第一个我先来分享上帝公布耶稣的救赎，跟刚刚保罗这个信的这个主题有什么相关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3章25节这边讲到，经文上面打出来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所以你看，我把设立神的设立给他 highlight 起来了。上个礼拜张牧师跟我们说，清楚的说我们人都犯了罪嘛，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保罗这边忽然话锋一转，他把这个世人犯罪的问题马上带到哪里？马上带到眼光在神的身上，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知道我们在学，就是现在在读书在研究圣经的老师常常提醒说，当初的纸跟这些墨是很贵的，所以保罗写信这些是不浪费这个句子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这边是用很精密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好像我刚刚说，我们刚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看人怎么表现来认识这个信仰，对不对？我们来看说在台上的这个人表现如何，在我旁边这个人唱歌他做什么反应，这个人如何祷告，我们透过这样来认识信仰。但是保罗这边其实要我们把焦点从教会的人身上转到神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然后跟我们说，其实是神先设立了，神先有一个主动的行动，神他自己，这边更准确的翻译应该说，他自己打定了主意，公布说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的挽回祭。所以有时候我们请教会请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希望向他们传福音，希望说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我们就叫这个朋友小王，然后小王会说很难相信有神啊，因为对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然后那你也知道，我们基督徒就会很热情的，就是拼命的邀请，对不对？拼命的传简讯，这样子说，礼拜五要不要来啊？然后哈哈，礼拜天要不要再来啊？呵呵，这次不来没关系。然后希望下周能够见到你哦，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就会很努力的想邀请他们。可是我们努力邀请的背后，我们却是希望小王多来几次，他就可能会相信了。对于小王来说，他不知道要来几次他才能够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相信，所以这个投资报酬率太多了，小王当然 会觉得说 那可能我来一两次 我不知道什么叫相信，我也很难相信，我就不来了。但是保罗这边说什么？神先自己打定了主意，公布耶稣做挽回祭。什么意思呢？保罗说上帝已经先亲自公布了他的义跟他的信实。所以新来的朋友要知道，这位对象是值得相信的， 我们要先知道这位神是值得相信的，因为他自己先来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开始对这个对象建立信心。大家认同吗？神他自己先成为了一个信实的对象，先主动的做出一个表现他的公义，然后从这当中我们才能够建立信心。所以如果小王每个礼拜来，每一次都没有人向他说上帝已经为小王所做的信实动作的话，那或者是没有人跟他说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这些宝血救恩的话，那小王不管来多少次还是很难相信说耶稣基督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神的义。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都很多都是工作的人士了，包含我，我们在这个 LinkedIn 对不对，在英领上面常常会看到身边的小伙伴一个一个在我们这年纪就升职了，然后换大公司对不对，有些成为主管了，小主管，团队里的领导，然后心里就想说，神啊，我每一周都在辛苦的排桌椅参加聚会，用了许多时间，朋友们都很努力在学习，到了周末他们用难得自己的时间可以休息做一些他们想要的事情，啊，主啊，我也是学习，我也是个上进心的人，我也想好好进步，那可是我学习以外到了周末我就怎么样，我还要练习，我还要练习当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我没有的休息。那上帝啊，我是相信你的，不过基于现实的考量，如果再这样下去生活没什么改变，职业没什么升职的话，我觉得我不能再为教会多付出太多这样子，免得我落后其他的小伙伴。保罗这边怎么讲？神设立，神预先公布了他的信实。怎么说呢？在当时的观念，不认识任何人，认识神，对神的认识，就好像我之前常常一直在提到的，是一个施惠者跟一个受惠人的一个关系。谁是施惠者？这位上帝，对不对？他因着他的信实，他施惠了给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领受这恩惠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诚信，我们要从我们的诚信的行为当中使得这个施惠者可以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刚刚基督徒有这观念说，啊，神啊，如果说你不为我做点什么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为你做些什么了，那其实是我们不明白神他已经为我们做些什么了。我们常常看到说，神啊，你不带我到这下一步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没想到神他已经把前面的十步一百步早就向我们显明，一点都没有隐藏，然后这就是他的恩典。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每一步当中去反映出他已经所预备的这样的恩惠。所以这是第一点，保罗在25节跟26节先跟我们讲的，神预先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所以26节才会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我们很快进入第二段喽。所以第二段，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在明白上帝的主动和信实之后，这只是第一步。保罗就马上挑战当时的犹太人以及外邦人他们的思想，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要只是 muscle memory， 知道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要开始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都是因着信心得着称义，得着称义就是得着耶稣那个耶和华当初所预定的救赎和恩典，这就是义。当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义，没有透过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夸口的时候，就证明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看我在这个接下来这个经文我 highlight 起来，没有可夸口的，因为我们是用信主之法。这怎么说呢？犹太人他们如果不用犹太人从小就遵守的律法，认为说只有这样才能够 得着神的义，如果他们是用这种方式觉得只有遵守律法才能够得着神的义的话，那代表说怎么样，他们是比较优越的，对不对？然后这位神是只有这群比较优越的人的神，那我们就要思想，那这位神是不是独一的真神呢？那应该还有一位神是给从小没有这样子律法观念的民族，应该有另外一个神眷顾这另外这一群人。 但是保罗这边就一言当中就指出了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我小时候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我十三岁的时候出国。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个表姐，年纪大我很多岁这样子，那她很喜欢我，很照顾我。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在台湾读到中学一年级，然后她那时候出社会工作已经很久了，然后她是一个算是蛮成功的单身贵族这样子。然后她有个习惯，她很喜欢去算命，大家知道什么叫算命吗？在台湾很流行，因为台湾是非常多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她就喜欢去算命。然后他去算命，去算什么呢？他去找算命师傅，看上天对他未来的事业、感情的发展，或者是家人的健康的情况，去算这些。那我提到说他特别照顾我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也会去找师傅帮我算这样子。他很喜欢我，他从小就很疼我，所以他特别花很多钱去找师傅帮我算。然后，而且特别是后来我出国读书了。他每次知道我在国外交女朋友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去算，一定会去帮我算，然后跟我妈讲怎么样。你看很不公平哦，他比我更知道说我跟我女朋友合不合，然后我跟我女朋友发展会怎么样这样子，或者说我们两个人会不会常常吵架。每次他去都要包红包给这些师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当算出来的命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改命，对不对？你可以包更多的钱，然后可以请师傅帮你找出方式改命。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在台湾所经历的。所以我那时候刚到教会，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常常帮我算嘛，这样子。然后我就从认识这位神跟算命这个对比，算命所求的神需要用钱才能够认识，没有钱就不管我的命了吗？我也没有钱，我就不知道我的一生如何了吗？那这个神未免太受限制了吧？我所谓的神就是这个算命的神，因为怎么样，他被人制造出来的金钱给限制住了，这不是所谓的真神，就这跟圣经当中宣称的独一的真神完全相比是不及格的。那如果犹太人是用行为来称义的话，就好像财主拿钱当条件可以改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保罗这边跟我们说，那些犹太人或是我们任何基督徒，我们以行为自夸说我们这样就比较得到神的恩典，比较得到神的喜爱，是要被除去的。因为学习信心是每一个人的功课，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因为学习信心，每个人不论有任何作为，我们都知道都是神的恩典。虽然我们现在不像当初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比较会这种在外面表现这种这个自夸的态度，就像保罗这边给他们的提醒，因为自夸也不是我们民族特色，对不对？我们很少自夸这样子，我们民族特色虽然没有在外面表现这些自大自夸的形象，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太过骄傲，特别是当我们一些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用我们的骄傲发展出超过信心来依靠神的观念。怎么说呢？我们觉得说我们会超过信心来得着神的义。我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我今天有很多我知道神还不喜欢的习惯在我的生活当中这样子，我还有很多坏习惯，但是比起其他基督徒，我已经每天比大家更早来参加聚会，礼拜天礼拜五我也常常自愿要去接人来到教会，这样看起来神的义应该还算得上我一份吧。我也有去张牧师的这个主日学，我也学到了我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坏习惯，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应该只是被称为小罪。我已经行了大善，至于这种小罪，我应该没关系吧？神应该还是会的，神的义应该也算是我一份吧？大家觉得这样子想是对的吗？换句话说，我们到头来还是想要用行为来称义，虽然我们外面不彰显，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骄傲来跟神来对话。最近学生小组在看很多那个影片 Alpha Course 当中用了很多C.S. Lewis 的 quote。 C.S. Lewis 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作者，那他这边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基督徒这样子的行为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跟 跟他说，爸爸爸爸给我6块钱，那给我6块钱，所以我可以去买一个你的生日礼物送给你。那爸爸怎么反应呢？爸爸就当然说当然可以啦，然后就从口袋拿出6块钱，然后就说你去买。那爸爸因为孩子的单纯想法和孩子的愿意，爸爸会不会开心？爸爸当然会很开心啦。那可是路易斯说，这个是一个很合适以及很好的举动，但是只有傻瓜 ，OK， 记住，只有傻瓜会认为这位爸爸因为这样的交易就多得了6块钱的好处，明白吗？只有傻瓜会认为在这个交易当中，爸爸就多得了6块钱。爸爸有没有多得6块钱？没有，那个是谁的？是爸爸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说什么？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没有是用任何方式，没有任何立功的，纯粹只是靠我们相信主耶稣。那我刚一开始说，因着大家都平等都相信了，所以耶和华这位神可以被称为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基督徒也不要打造自己的神了，不要打造合适自己 的上帝。耶和华的神是我们独一的真神。好，第三点，认定人称义是因着信。所以保罗在这段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的最后一点，他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会背的话，对不对？但是你看我 highlight 的是什么地方，我们看定了，我们要认定，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动词在这句话当中。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大家认定这个观念呢？在保罗今天这个经文最后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思想说，保罗他是一个宣教的使徒，就是所谓他到一个地方，他是想要将福音传给当地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当中。所以我刚刚说保罗他还没有到教，还没到罗马，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他希望是什么？他希望他到那边的时候，基督徒们之间或是里外是没有偏见之分的。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他希望大家是能够一起认定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所以有这样的认定，他到当中的时候，他才可以跟大家很快的合一，很快的团结，一起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他目的，他其实想要去西班牙，他不是要留在罗马，所以他希望透过罗马这一站不会有耽误，不会有影响。他希望基督徒能够一起认定了这个因信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的这个真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如果保罗今天到罗马，他写了这封信，然后他到罗马，他忽然发现基督徒们在教会当中在比较说谁穿的比较正式才代表他是比较正统的基督徒，那你觉得保罗会作何感想？当然我讲这话不是我自己找理由，因为我穿的很简单这样子，没有穿西装那个笔挺的这样子。保罗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他到教会发现基督徒跟身边的同学或是同事，然后来参加聚会，然后跟他说，你有听过摩西吧？十诫至少知道吧？什么？你连大卫是谁都不知道啊？他们当然不知道大卫是谁，大卫是我们刚走的一个学生，对不对？他们大卫是圣经里面的人物。他如果我们基督徒对外也是抱着这种就是好像彼此争议的这种观念的话，那他的宣教工作如何能够继续发展呢？所以他希望我们先认定，要帮助大家放下偏见，所以保罗能够被接纳。保罗不愿意看到神托付他的使命因为人不同的感觉，我们当中人不同的背景或是人不同的习惯而受拦阻。他希望大家要能够一同来认定因信称义。那我看下一张，放下一张。这个卡通不知道动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是今年开始演的一个日本很红的动画，漫画已经出了3年，叫做《鬼灭之刀》，有看过吗？有人看过吗？哇，只有小董懂我这样子，果然你叫小董，小董最懂我。 他漫画出了三年，已经卖了1000多万本了，这样子非常有名。动画今年才在演，这样子。然后我不讲太多的故事，可是我要讲出一个重点，就是他里面就讲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不在这群人当中，他成为了一个剑客，他的目的就是要斩妖除魔，所以他参加了一个队，叫做鬼杀队，这样子。这一群人就是鬼杀队的这个精英，九位精英在当中，这样子。所以这个小男孩就一路专心的在他的路程当中。可是最新一集小董就明白了，最新一集就演到这九个人把他给抓起来了。为什么把他给抓起来了？因为这九个人个个都是身怀绝技，自负不高。你看每个人都有独特造型，当你看到动画看到这种造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是重要的角色，对不对？不会一两集之后就去领便当了，这样子。他们会至少撑久一点，所以他们把这个小男孩给抓起来了，所以就审问他。因为这些人彼此不单单是不认同这个小孩的背景跟他们不一样，或是小男孩做事方式跟他们所认同的不一样，更是他们之间因为各个能力不同，然后彼此有很多的纠纷，彼此也是互相有点看不起，这样子。我更气的时候是什么？所以花整整一集，每个礼拜你等，每个礼拜跟这个剧只有20分钟，花整整一集就看这九个人坐一排，然后审问一个被绑在地上的小男孩，一整集就是在演这件事情，这样子。那这告诉我，这不就让我想到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的联想力有没有像我那么厉害，这样子。这鬼杀队因为无法团结，明明知道他们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却被拖延了，拖延了20分钟，拖延了我整个礼拜，这样子。虽然动画还没有演到，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感人的故事背景在当中，我知道一定会有，接下来一定就开始演每个人的背景发展，这样子。看过漫画的人也不要剧透，这样子。那他们的背景我相信也跟这小男孩一样，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得着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为他们眼前所要去完成的使命来努力，但是他们却因为没有团结，没有认定他们共同的目标，怎么样，他们就耽误了。就好像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一样，这动画当中怎么解决这20分钟的难题，然后让整个故事可以 move on，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们也收到了一封信，他们一封信是从上一代的这个鬼杀队 的其中一个高手写给他们说，他保证这个人跟你们都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也是跟你们有同样的目标，然后他个人担保希望他们能够相信这小男孩跟你们都一样，因此劝告他们不要有偏见。那好不容易这一集才化解纠纷，不然我也快要吐血了，这样子。你知道更吐血的是什么吗？插题一下，更吐血的是这个连续了快2集，这个就是审问，就九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审问一个在地上的小男孩，快2集。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开会，就是要开一个会。然后那个会终于开了。那个会开会的内容是讲什么你知道吗？那个会的内容就是讲短短的2-3句话，就是老大就说，最近这个妖魔鬼怪出现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大家要彼此努力，彼此警醒，好好的干，就这样子。你花2集时间在审问一个小男孩，不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最后大家聚在一起开会，只是说我们大家认可了目前的情况，要好好的干。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定，帮我下一张。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认定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团结的心，一个合一的心来往前走。我刚刚说的那个新约的一个圣经学者，他说，如果我们教会出现一些这些分歧，一些彼此看不合一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什么呢？那我们能够如何能够见证基督徒呢？如何能够宣告我们是基督徒呢？是神的仁慈使我们成为今日这样的人，因此基督徒这标签绝对不能成为一种炫耀比别人强的宣告。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做有效的见证神的恩典慈爱，教会必须首先让每一个人都塑造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用谦卑的态度看到彼此的区分，彼此和睦共处，所以与侍奉主的名共同被呼召，能够团结一致。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经文的最后一节，保罗要我们认定这个事情，因为他是要我们团结一起在他宣教的事工当中能够往前行。 我最后做个总结。今天这经文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保罗的讲的这个顺序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什么，神他先为我们做事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再来知道说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得着神的义的。第三个，当我们明白这概念的时候，我们要认定，我们要坚定这个相信，然后就合一的往前行。那保罗做这些，我们也不能不去看保罗他自己，所以最后我们回到说保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他是一个宣教士，他的目的是要建立，到处去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无墙的教会吗？无墙的教会就是没有这些墙壁在当中，没有这些墙壁在当中，大家可能觉得说都是我们的使命，都是我们 要去做的，我们都愿意去做。可是保罗不单单要我们不要有这些外面的墙壁，更是要我们里面所隔开彼此的墙壁也要被挪去。怎么来说呢？当隔开的墙壁被挪去的时候，我们身为学生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当中很多工作的人，对不对？工作的小组他们也在努力传福音，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在当地毕业，然后一些学长学姐，其实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教会，然后参加这些职业青年的小组。我们认不认识职业青年小组的基督徒有谁这样子？还是我们因为隔阂，我们其实都只认识我们自己年纪的朋友在这个教会当中。另外在工作的，你知道我们今年在当中有很多很年轻的基督徒学生们来到我们当中吗？你记得出他们的名字吗？你知道有很多该来教会的学生，他们可能还没相信神，他们可能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为他们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在 Alpha Course 的每一周晚上都很认真的在思考说，是不是有神，跟这位神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认识他们吗？你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呢？我们在这边有许多丰富的经历，在经历神的一些见证上面，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生活和属灵上的帮助。最后我想讲，就是大家还记得上礼拜天那个我们离开这边的时候，不久之后就下大雨了嘛，对不对？然后冰雹，对不对？很多人就 WeChat 都被刷屏了，因为大家都是照相，都是冰雹的照片啊。然后小董就说，每次他出去洗车就下大雨这样子啊，他以后的工作就可以帮洗车店还是什么打广告这种之类的，对啊。我还搞不懂太懂那个逻辑，不过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因为没有受太大影响，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过去这一周在巴哈马被这个 Hurricane Dorian 的影响，大家知道有多大的影响吗？上百位的人都还没有找到，然后7万多个人一夜之间都没有房子了，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然后他们统计那个飓风经过的那个地方，巴哈马的那些岛屿，大概有 70% 的房子就是都被水啊被这些给冲毁了。所以美国在靠近那边比较近佛罗里达的那边一些教会就开始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开始聚集一些食物，跟政府合作，跟一些慈善机构合作，开始有一些资源，然后成为这些资源的据点，要准备去派发食物，要准备召集教会里面的义工，教会里面的这些志愿者要去巴哈马做赈灾的工作。然后赈灾他们能够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帮忙重建他们家庭嘛，对不对？然后跟派发食物，就是这两件事情，就是做苦力跟派发食物。我们在这当中，上个礼拜我们虽然没有经历灾难，我们经历风暴，但是我们教会在这边，我们这一群人在这边，有一天灾难也会来我们当中的。或是现在可能有些人觉得灾难已经在我们当中了，有些人现在搞不好已经感觉到飓风，或是提心跳胆刁胆说经济已经好了多少年了，已经8年快到10年了，下一个经济海啸什么时候来，我还能不能付得出房贷，我的工作会不会一夜之间就没有， 我会不会毕业之后就开始找不到工作了，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开始碰到一些小冰雹，已经开始怎么样漏水，觉得很不方便，很多事情我们开始觉得受到影响，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学习保罗今天的经文，他要我们坚定因信称义为的是要做什么事情。 为的就是能够去发面包，发什么面包？福音的面包。我们就是要用福音的面包，使每一个人心里得饱足。所以我们看最后一页，今天的这三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思想说，我们怎么带出一些行动？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知道，因为神他先做信实的工作，我们可以开始在小组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跟别人分享神主动的作为，跟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忠诚的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或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因为神是独一的神，我们知道我们不用等到对圣经要读过一遍，我们一定要等到受洗之后，我们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面。你是不是可以跟你身边的人这样子的分享？最后，因为保罗要我们认定人称义是因着信，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不断的去发面包。我们不要把面包都留在哪里，留到教会里面自己吃，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吃不完怎么办？就摆着，然后摆着就怎么样，就都坏掉了。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了，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了。当我们认定之后，我们就要出去做，建立一个无墙教会。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只有内行的人才能够找到我们，才能够找到门进来，找到这个教会，才能够拿到面包。不要将福音的面包留到这教会当中，好吧？我们这时候一同低头祷告。我请祭拜团来上台，当我们做回应的诗歌。等一下我们还有景浩姐妹的见证，但这时候请祭拜团来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等下预备做回应诗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看你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义。主啊，你已经是发自你内心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子信实的救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去踏出这信心的一步，因为这个信心乃是先从你的信实而来。主啊，也正是帮助我们，正是认定我们眼前的眼光，我们不因着彼此的偏见，不因着我们彼此的不同，成为我们拦阻无法将这因信称义的救恩来宣传出去。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座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还有还未认识你，如果还有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主啊，求你今天的话语也向他们显明知道，耶和华你是那独一的神，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买取你的救恩，你的救恩也不偏待任何一个人，不论认识你多久，今天我们都可以共同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这样的救恩。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下这福音，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愿神赐福大家。
好，那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相信不光是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其实你还不认识神，神在你生命中，在你人生中某一天，神会有他自己的作为，那他的神迹也要显现在你的身上，和我们一样能够张开口称颂这一位神，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着耶稣为我曾死在十字架，yeah.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要大声来宣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依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感谢神，请坐。那下面是景浩姐妹来做。